弟兄姐妹大家早，在2014年的时候，大家可能知道我患了一场重病。重病结束之后，我一个耳朵聋了，之后不只是耳朵聋了，而且里边那个神经系统也破坏掉。破坏掉之后，我3个月不能走路，躺在床上。3个月之后，重新学习走路，重新学习一些生活的基本的需要。但是神没有医治好我的耳朵，但是他医治我的心，让我重新思考，调整了我人生的方向。虽然说这些对人家来说聋了一只耳朵好像都是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聋了其实也蛮好用的。常常太太有一些要求，我都可以假装的听不到。每次她有些时候去去倒垃圾啊，去去做这个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我都盯着她，眼睛放直的。她说：“你聋了？啊，你不知道吗？”其实真的是也有好处，也有不好处。但是好处就是我可以印证到，其实我的幽默感没有失去。每次弟兄姐妹问我说，Nick， 你耳朵好了吗？我就盯着他们看说，吃饱了，谢谢。但是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今天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9章讲到神一个医治的故事。那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从9章1到41节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是重点放在9章1到7节，还有35节到40节。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到约翰福音，我们来听神的话语。耶稣过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的父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；黑夜降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”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液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上，对于他说：“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。”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35节，耶稣听他们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呀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就拜耶稣。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”同他在哪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”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罪，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的经文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帮助，也责备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谢谢主，你的话语亲自的打到我们内心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经文提到第一次开始说，我们来看到第一个我们看到的重点是医治瞎眼的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觉得很奇怪，门徒跟耶稣的对话其实开场白非常的不体贴的。你会发现一群门徒也是非常的不太体面，可以说没什么教养。我们社会越来越高举政治正确性， 我们对于一些非常有争论性的问题，越中立越好，越不会得罪人。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对话，基督徒当中其实应该像门徒样子，这样子的大嘴巴，才会把真理引导出来。其实因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，我们的观念当中常常认为，也是我们做了什么孽，我们犯了什么罪，以至于报应临到我们或是我们的小孩子的身上。犹太人的文化其实跟我们很像的，他们也问同样的问题。他们问说，哎，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，还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以致他生来是瞎眼的？那我大儿子从小的体质非常的过敏，他也是曾经受了许多的苦，他进那个急诊室的次数比我进急诊次数还多。我问我大儿子同样的问题，我说 Andrew 啊，你受了那么多的苦，是因为你犯了罪呢，还是你爸爸妈妈，就是我跟 Mandy 犯了罪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他回答非常直截了当，他说当然是你们犯的罪了，就是你因为你们两个的情欲所引致出来的结果，你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把我生下来，关我什么事？现在真的是教育水平越来越高，嘴巴也越来越厉害。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，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不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当儿子的罪孽，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二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医治瞎子？他的目的就其实写在第三节，他说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神，要在瞎子身中显出神的作为来。主耶稣医治瞎子的目的，就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我跟我儿子回答说，我说 Andrew， 人包括你我生存的目的，就是要荣耀神，并且永远以神为乐。神不造废人，在神眼中每一个他所造的人都是有神计划性的彰显他的荣耀。神在医治这个瞎子当中，其实都在彰显神的荣耀。他接下来说，趁着白日做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，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这样说的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浊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中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黑暗给分开了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第一句话。这句话其实已经包含了神许多的属性在里面，他的慈爱、他的怜悯、他的恩惠、他的圣洁已经包含在这句话里面。因为神看光是好的，神的原意都是美好的。神在他的创世计划当中已经把救恩安置在其中，他希望我们跟黑暗永远的分离，他希望我们跟罪永远的隔绝。现在政治圈流行讲一句话，真理不是真理，真理不是等到你有多少信徒多少跟随者之后才是真理。救恩不是，救恩是人还没被创造的时候，救恩已经为所有人准备了，这个就叫做救恩。真神要你相信他存在他才存在，就不叫真神，那个叫做偶像。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耶稣就脱了 第六节说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液在地上，用唾液和泥摸在瞎子的眼睛上。主耶稣基督用唾液和泥摸在瞎子的眼睛上，使他得医治。你没有发现主耶稣医治的方法很特别？他吐了口水，合着泥摸在他眼睛下。瞎子虽然看不到，但是他听得到。你愿意被医治吗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方法好恶心好脏啊？有没有啊？好脏啊！你愿意，你觉得你愿意接受这个被医治的方法吗？你觉得口水脏而不觉得自己满身污秽脏吗？你不知道自己罪有多重，你也不想被赦免。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肮脏，你也不想被洁净的。思考一下，耶稣的口水脏还是我们的罪脏？你来看瞎子的反应，其实从头到尾他都只是在听，他没有发表一点意见的。瞎子看不见，但是他的耳朵非常的敏锐，他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对话。他希望被医治的，主耶稣也解开他心中困惑了他一辈子的事情。他的遭遇不是因为他的罪或是他爸爸妈妈的罪所造成的。亲爱的慕道朋友，虽然你眼睛还没有被打开，你还没见到主耶稣，但是你听见他的声音，听到他的话语，你愿意被他医治吗？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话语有两句，第一段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，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面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提摩太后书讲的这句话，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，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药方，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医治我们啊。我们被医治，我们抵挡罪的诱惑，撒旦的攻击，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啊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乃是靠着神的话语。你要靠得很近，才会沾到耶稣的口水啊！你不能跟基督保持很远的距离，还在期盼他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人跟基督的关系越疏远，就是因为他离他的话语越远。你靠近他，你才会被耶稣的口水沾到。在座很多弟兄姐妹，不晓得你们读经习惯是怎么样，但是我教你一个非常独门的读经方法。在耶稣基督还没向我们吹气之前，我们先把圣经拿过来，先跟他吹一口气，把上面的灰尘吹掉，开始来读神的话语，开始回到神的话语当中。你想到要得被医治，除了神的话语没有别的方法。当这本圣经还放在你的书桌上面的时候，还放在你的书架上面，你不了解神的心意，你也不知道基督在你身上的计划。唯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鼓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已经被医治，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已经临到我们身上了，我们是被神亲自所拣选的器皿，不要再过得像一个残疾人士一样的生活。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神国的需要，打开你的耳朵，听听外面世上灵魂的声音，张开你的嘴巴，全然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，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。第二点我要提到的是差遣瞎眼的。主耶稣在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，他跟瞎子说，你往希罗亚去洗一洗，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，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。医治的目的是带着主耶稣差遣的任务，做他要你去做成的工。瞎子往希罗亚妻子去走，路其实不好走，因为不管他们在哪里，其实希罗亚妻子是在耶路撒冷的山下，你在全黑的路上走上坡还是走下坡难，其实走下坡难。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到主耶稣医治瞎子的故事？有没有？有。主耶稣怎么样医治他瞎子？怎么样？眼睛打开，是不是？在这里为什么特别要记载上他要他去希罗亚去洗洗？耶稣基督可不可以在现场把他医好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嘛。但是每一件神迹，每一次的医治，都有神奇妙的旨意在里面。每一个要求，每一个侍奉，都让我们有机会来回应神的吩咐。每一个难处，每一个考验，都可以印证我们对神的信心。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多美的描述，多可爱的描述。想想看，这个瞎子他带着残疾去，他回来就被痊愈了，他带着悲伤去，他回来就变喜乐了，他带着疑惑去，他回来就变明白了，他带着软弱去，他回来就变坚强了。他不去，他不洗，他就没有回头看见的机会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做基督徒被神医治了，被基督的手触摸到了，眼睛却没有打开，为什么？神能力不够，医不好你，是不是？把尘土跟口水混合放成泥，放在你眼睛上面，医治是医治的第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包括了基督的恩典、怜悯与慈爱。要完全的医治，第二个动作是愿意被差遣。你去希罗亚妻子去洗一洗，这个动作包括了人的谦卑与顺服。瞎子被医治的，圣经记载回来他容貌就改变了，被耶稣基督完全的医治带来生命的改变，你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就像瞎子一样。众人在议论，是他吗？看起来像是又不是，但是他说是我。被神的救恩得着了，你容貌开始改变了，你的心思意念情感思维方式也不是从就已经不是救人一样，你因为明白神白白赏赐给你的救恩和喜乐，你外表变得不一样，你感激基督宗教的救赎，你内心也充满了喜乐了，就像瞎子一样， 你生命被基督触摸了医治之后，你外表跟内心都起了很不一样的变化。你喜乐，喜乐是装不出来的。现在人有钱了，常常去做整形，对不对？整一下这里，整一下那里，好看一点点。其实我还好，不需要怎么整都那么帅，但是老婆都嫌我头发少了一点点。哎呀，有一次回到香港去，看到哦，香港街上都是广告，特价100块直发3条啊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钱包打开看一看，只有300块港币，只能弄9条。啊，和尚尼姑看到都要笑的要还俗。人回的改变，只能掩饰我们内心的丑陋而已。人强行做出外在的改变，却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的空虚啊！你硬要在你身上贴上一些属灵的基督徒标签啊，我属灵这里贴一个啊，我谦卑这里也贴一个啊，圣福这里也贴一个，随着风吹雨打，日晒雨淋，慢慢就褪色剥落了。唯独圣灵赐给我们得救的印记，是落在我们心里面的，是永远不会被磨掉的。圣经里面，尤其是约翰福音，记载了两个被医治的故事，很特别啊，不小心的，对不对？约翰只写了两个。第一个是比士大池医好了38年瘫子的故事。在第五章第五章那边记载，那医好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啊，因为哪里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，你已经被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，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连医治好他的病的恩人，他都没有问他是谁啊，连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不要说一声谢谢啊，谢谢耶稣啊。知道了耶稣是谁，知道了耶稣的名字是谁之后，马上报告给犹太人知道，指证耶稣就是安息日把他治好的那一位。哦，你们要找的人我帮你找到了，不关我的事，你们去找他。啊，真的是忘恩负义的家伙，气死我了。我们还不是在做坛子同样做的事情吗？只要主赐的恩，而不要赐恩的主。另外一个是来见证耶稣，他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你摸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，你往希罗亚去，去洗一洗。我去一洗，就看见瞎子见证耶稣，知道谁医好了他。他后来被法利赛人赶出会堂，付上了极大的代价。我们愿意做瞎子做的事情吗？恩典就是知道你会指证他、背叛他、出卖他，他还愿意医治你，叫毯子洗来行走，这个就叫做恩典啊。恩典就是知道你会拒绝他、不承认他，他还愿意创造你，让你有机会悔改，重新归入耶稣基督的怀抱，这个就叫做恩典啊。多少基督徒像比士大的坛子一样，只要恩典而不愿意接受差遣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气馁，有比士大的基督徒就必定有希罗亚的基督徒，因为主耶稣亲自来遇见了愿意听从命令、愿意接受他差遣的人。最后我们来看审判瞎眼的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瞎子和法利赛人的对话当中总共出现了九次，知道跟不知道，因为法利赛人是配角，我们今天不看。瞎子知道，但是主耶稣要求他相信。亲爱的慕道朋友，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没有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耶稣这个人没有用，主耶稣要你亲自的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你知道他没有用，他要你相信他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，他复活的大能医治你瞎掉的双眼，弥补你破碎的心灵，让你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。不然的话，你最终会面临神严厉的审判。神说，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同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从第一节到四十一节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有罪跟无罪的对比。你来看看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不只是瘫了还瞎了，不只是瞎了还是聋了。瞎子听到主耶稣跟门徒的对话，他选择听命，他选择去服从。法利赛人听到主耶稣和瞎子的对话，他们选择看命，他们选择抵挡。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多么高人一等的法利赛人呢、啊、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多高人一等的基督徒啊！这句话显示出他们跟我们的骄傲自大，以至于他们的罪让他们无药可救，就是因为他们说，难道我也瞎了眼吗？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有这句话，他说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面。神最可怕的惩罚就是两个字，任凭。任凭就是你在 罪里面打滚，神都不出手来惩罚你，他都说任凭。你骄傲，你自大，你在最终打滚到一个程度，神说任凭。这个是慕道友，这个是基督徒所面临最可怕的审判，连神都不理你，连神都不出手来管教你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子领路的，基督徒瞎子领瞎子有，慕道朋友瞎子领瞎子也有，但是神最可怕的惩罚就是，我随便你们，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有前一阵子看到一条电影，电影的名字叫做《听风者》，不晓得有没有看过，梁朝伟演的，是不是？不管不知道梁朝伟是谁没有关系，长得跟我很像的那一个。瞎子他这个人，电影讲到这个梁朝伟，这个他是瞎眼的，他的听力非常的好，他被一个美女特工征召去来听取敌人的密码，他破解了许多敌方的间谍的活动。政府为了奖励他，找最好的医生来把他的眼睛医好了。医好之后，他却失去了他的敏锐的听力，导致于他的心爱的美女特工被敌人杀害了。他为了报仇，为了恢复原来的听力，怎么样？他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。最后，他也把敌人通通的抓到了。主耶稣基督已经亲自的拣选了我们，亲自的医好我们的眼睛。 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眼睛再弄下才听到敌人的诡计，我们不需要再把自己的眼睛弄下才听得到主的声音、主的吩咐啊。问题常常出在我们只要主的恩典，我们只要主的医治，满心欢喜的接受，我们却对主的差遣、吩咐、妆容、扮雅视而不见，更忽视了将来我们要面临的审判。假如主耶稣基督今天站在你我面前问我们，你是瞎眼的还是看得见的，你我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亲自的医治我们。主，我们中间有瘫的，我们有瞎眼的，我们有聋的，主，你一一的医治，你一一的拣选。主，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鼓励，也成为我们的责备跟提醒。因为医治是何等的美好，差遣是何等的蒙福，审判也是何等的真实。主，你来问我们说，我们看得见吗？主，求你亲自来医治我们，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神国的需要，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，看见你的吩咐。主，我们说，我愿意被差遣。主，你来使用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 Amen。 感谢弟兄姐妹，因为今天牧师他们去福音营，所以说我们今天看看有没有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，有没有？左手边有没有？有，请问你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好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那右手边我们有没有从新来的？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后面还有一位。哎，是是。OK， 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好，好，谢谢主。我们当中有信友班的老师吗？可以带他们去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那个是我们那个好。好，你可以陪他去也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报告？有一些家训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个这个礼拜三开始了，我们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周五晚上7:30到9:30，我们教会有 Kids Club， 已经要9月7号开始，欢迎弟兄姐妹有小孩子的去报名去参加。下一张。